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那郑老师，我们今天聊一聊血液疾病方面的事情啊。
好的。
现在我们国家白血病的患者是成年人多还是儿童多呀？
白血病的患者一般是两个高峰，一个就是小孩年轻的人，一个就是老年，就这两个高峰，小孩还没发育完善，老年人正在衰退，这个时候白血病冒起来了，就这两个高峰
都是特别需要家庭呵护，
也都是弱势的这样一个年纪。
没错，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医生，他的墓志铭好像写过啊，说是偶尔被治愈，那意思就是说我经常用言语去安慰他，可能比我实际治疗还要更多。那您平常在跟患者，尤其是像孩子的家属或者是老人的家属，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觉得那刚才那句话呢，也多少代表了一些医者的无奈。但是现在啊，我们处于一个还是比较好的时代，现在我们的白血病的诊疗技术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可以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无奈了，我们更多的面对不管是小孩的家长还是老年人，那么我们在充分评估以后啊，我们更多的是鼓励，因为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手段，所以你看小孩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标危的治愈率能够达到80%-90%，那么其他难治的也有50%-60%左右，如果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平均的治愈率也到达50%-60%，在其他肿瘤里边我们现在是比较乐观的，相对来说，但我们还有这个奋斗的空间。但是至少说，我们现在给白血病患者更多的是要让他和我们一起往治愈的方向努力，而不是说我们给家属讲，我们只是该延长生存期，尽可能的让他不要那么难受。至少大部分病人，我们这个目标是不会给的，而是要鼓励他去治愈。所以背后是这个我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背后也是大家这个经济能力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查房啊，我们或者给家属谈话呀，更多的还是给他把现存的这样一些希望给他讲清楚，让他进行这个比较理智的选择啊。因为往往他们可能会从以前的这样一个影视或者大家的印象里边得到一个白血病比较狰狞的形象，但是现在确确实实进步多了。
那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边不是出现了一种印度
啊，对，
神药，
那个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砒霜类的药物。
不是，
不是，
它是另外一个道理。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病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我们叫慢粒，也叫慢性水细胞白血病。首先它是一个慢性白血病，所以它长得比较慢，但是它最终还是会变成急性白血病。什么时候变呢？大概3-5年，以前这个病都是做移植的，但是后面也是因为发现了像 M3 一样特异的基因，它有一个特异的基因，
就等于有特效药了。
哎，就是像刚才我跟你讲的，也是由于两个染色体，9号、22号染色体异位，这异位它就一组装嘛，它就成了一个新的蛋白，我们叫 BCR-ABL 融合基因产生了一个蛋白。这个蛋白管什么的呢？这个蛋白就是让细胞长生不老，它就让细胞长生不老了。我们现在新的药物，就好像一把钥匙一样，一打开又把死亡之门给它打开，就让这个细胞又去进入死亡状态。
因为你细胞长生不老，那不就是癌细胞了吗？
那就是，
对吧？就疯狂的停在那儿了。
但是只限于它那种特定的情况，它是一个单基因的病，所以它这个基因就控制这个。我们这把钥匙就是开这把锁，一对一的一开，又让细胞进入死亡程序，那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那个特效药一来以后，一下子就把干细胞移植对它的这个治疗地位，然后完全放到了最后一线。所以大家口服的药物，这个病控制得很好，啊，也还能上班，正常的生活。
但是不是意味着药不能停啊？
现在不是这样了，因为那是现在已经有二代，马上有三代的，我们叫 TKI 抑制剂。在二代的 TKI 抑制剂问世以后啊，在欧洲国家和美国，他们就做了停药实验。所以如果说你达到一定的条件，比如说你吃3-4年。我们陆陆续续的持续的检测，你达到一个非常深非常深的这样一个分子上的缓解，你自愿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去尝试停药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有1/3多一些的病人他不会复发，相当于你这个要冒风险啊，他就 OK 了，以后就好了。还有2/3弱的他会复发，
但复发
复发以后再用这个药，大概有90%的病人是有效的。
那还有10%，
也可能有10%，它是突变了，它这个基因一突变，靶点变了，你这个钥匙上去就打不开这个门了， 所以也存在这样一定的风险。
就是海外有这样的实验，
我们中国呢现在也是在病人的意愿下，嗯，因为现在病人他有自己的主张，他如果达到很好的一个缓解，他不来看病，他就自动成了不吃药的这个群体了。
但是他可能想的是给家里省一点经济上的。
现在应该不是我不是药神的年代了啊。现在这个 TKI 药都是进了医保的，哦，所以对患者来说，如果他有医保，嗯，他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国家基本上，特别是一代药，嗯，基本上完全医保可以给他覆盖。嗯，一代药都能解决85%的这种患者的病情。嗯，所以说我说已经进步了。我不是药神已经
是过去式了，
已经是过去式了。
但您刚才讲到了好几类的白血病啊，嗯，都是因为染色体基因的异位 啊，或者是有个单基因的一个突变啊，嗯，咱们现在不是有这种基因修复的技术吗？那能不能就是说，你看你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把个健康人的移植给他吗？
对。
那你如果说把他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出来之后，基因给他编辑一下，给他编辑成健康的，再回输给自己，对吧？又没有免疫的排斥，对吧？又不用配型，多好呀！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嗯，但是实际上也是目前不太可能达到的。
嗯，为什么呢？
因为白血病的基因，像这种基因突变，嗯，或者是异常非常多。嗯，我们刚才所说的慢粒也好 ，M3 也好，它是单基因的。嗯，单基因就很好办，你不仅仅是可以做基因编辑，你也可以开发针对性的药物，嗯，对吧？它是一对一例，嗯，很明确。嗯，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白血病都不是一个点，它是好多个点坏了，
很复杂。
你这个编辑起来的难度是很大的，不容易编辑好。嗯，在这种情况下，那只有采取什么换，嗯，就是做骨髓移植，嗯，对吧？就像我们电脑一样，你能去把它修好，通过程序员去把那些东西都一一恢复了，那是不错的。嗯，但是它坏的太多，你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格式化重装。嗯，我们现在的移植就是格式化重装。嗯。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我相信你说这个方法可以慢慢的从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些病人里面剥离出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慢粒，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病以前都是要做移植的，现在绝大部分都不做，嗯，就是逐渐进步嘛，这个技术也逐渐的高明，这种趋势我觉得你还是说对了的。嗯，但是现实达不到所有的白血病这样，
现实很残酷，理想很丰满。